80页，倒数第二行，从第二句看起。三苦者，以苦苦为受有漏身，以民为苦，更加种种以恼，则苦而复苦也，是为欲界苦。那么这是四谛里面的解说苦集灭道，先说三苦，这是世尊将三界之内的苦报归纳为三大类。那么在欲界里面，三种啊通通都有，所以是苦苦坏苦啊行苦啊，这个三类苦啊通通具足。这个解释是很简单，但是非常的扼要啊。那么我们这三界各地这个果报，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身体。这个身体是有漏之身啊，什么叫漏呢？那这个是佛学里面一个术语啊，就是烦恼的代名词。换一句话说，你有身呢就有烦恼，有身体就有痛苦啊。这个连我们中国道家老庄他能够体会到这一层，是无有大患唯无有身啊。我有最大的忧患是什么呢？有身体，有身体就有忧患啊。可见的这是这佛教没传到中国来呀、我们中国的这个古圣先贤呢也觉察到这个问题。这漏是个比喻，像一个器皿，就一个茶杯啊，这个杯子如果有破损了，那么我们盛水呀，它就漏失掉了。那么佛把我们这个身体呢，就是比喻一个不是这个健全完整的一个法器，纵然我们修行啊，天天在修集这些功德了，都漏掉了，都漏失了啊，这个是真的。佛在经上常讲啊，火烧功德林啊，这是大家了都要记住。你一发脾气呀，你的功德就烧掉了。所以你要想一想，你到底呀修集多少功德呢？你想想，从什么时候没发脾气到现在？如果你在临命终时那一刹那还发一次脾气，那什么都完了。 那火烧功德林啊！啊，所以这个修行人呢，最怕的就是嗔恚，一念嗔心起，百万障门开，所有一切障碍通通都来，这业障都现前。可是几个人呢，能不发脾气呢？从这上来看，念佛的人多，往生的人少，为什么呢？这一发脾气就不行了，就成了障碍了。所以念佛人真正觉悟之后，这个世间一切人事随他去了，他好也好，坏也好，反正与我不相干。我劝告他，他听，他就劝他；他不听，就算了，就不必再理会了。要保持自己的身心清净。经上常讲，积功累德了，你那个功德才能够累积。这个要晓得。我过去有一个朋友，他年轻的时候得了肺病，不能生气，这一生气呀，这病就要发作，所以他一生当中保持着不发脾气。为什么呢？我没有能力发脾气。这个到最后对他修行呢，确实有很大的帮助。以后他学佛了，虽然早年呢死，可是他那个死实在也不简单，他是抱了一身的重病，自己一个人坐巴士到荣民医院去挂急诊，急诊号挂完之后，到急诊室不到半个小时他走了，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是很不容易的一桩事情。所以我们这个身呢，换句话说，有感情呢，感情就是烦恼，就是有漏，这个已经很苦了。换句话说，没有办法积功累德，这就相当苦。再加上种种病恼，这个种种病恼，这就是后面讲的八苦。苦苦里面呢，细说呢，又说作八种，就是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无因之生，这后面我们会讲到，可以把它分为这个八大类，这个八大类在欲界的众生可以说是每一个人都要受的，没有一个人呢能够逃得过的。那么这是第一类的欲界苦。这个第二呢是坏苦，为当乐坏时不甚忧恼啊，是为色界苦。欲界里面呢，虽然它也有六层天，天福也很大了，寿命也相当之长，可是只要在欲界 这个八苦啊就不能避免。那么到色界天，换一句话说，他如果没有一点功德，到不了色界天。我们看看《大乘经论》里面所说的，色界五色界天人，这个见思烦恼里面呢，他没有嗔恚，这是值得我们深深反省的。你要是有嗔恚的心，你修得再好，你去不了色界天。色界天都去不了了，何况其余呢？换句话说，你道业不能成就。由此可知，这个嗔恚的烦恼实在是非常非常之重，一定要戒除啊。生到色界要靠禅定，四禅八定，四种禅定，从初禅、二禅、三禅、四禅，禅定修成功，还要修四无量心，慈悲喜舍，修这个四无量心，才能够生色界十八层天。那么这个十八层也就看个人的功夫了，看你禅定的功夫，这个四无量心的浅深，那么所生的这个天不一样。色界天人没有八苦，他是化身，所以他没有生老病死，他也没有求无德，也没有怨憎会爱别离，他没有这些，所以很自在了。虽然很自在，但是寿命还是有限。寿命到的时候还有死，还要往下堕落，这个时候他哭了，他感觉到哭了，平常他不感觉的，到他定功将要失去的时候，将要往下堕落的时候，这时候开始受到苦了，叫坏苦。那么第三类呀，叫行苦。此苦处中，即不苦不乐，念念牵留也，是为五色界苦。这个不苦不乐了，是对于三苦、对于三种受来说的，苦苦对苦受，坏苦是对乐受而产生的，行苦是对不苦不乐，这个不苦不乐好啊，这个心平静非常之好，那么为什么他觉得苦呢？就是这个境界不能永远保留，他慢慢会失掉的，于是乎他感觉到痛苦。五色界天人寿命最长是八万大劫，飞翔飞翔天，寿命八万大劫， 可是八万大劫到了，啊，八万大劫虽然相当之长，它总有尽头的时候，啊，到了的时候还是要堕落，啊，它不能够常住在这个境界里面，所以这叫行苦。那么这三种苦分别设置了三界。我们再看底下这段文，有欲界居三，这个欲界三种苦都有，色界兼二，啊，色界里面有坏苦有行苦，无色界里面只有行苦，他连坏苦都没有，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身，啊，无色界天人不要身体，所以他没有色相，啊，那我们现在来讲的话呢，就是灵的世界，啊，所以是灵界，他没有身体，啊，这是三界之内高级的凡夫，还是凡夫，啊，这个是聪明智慧最高的，连身体都不要，这自在啊，有身体啊就有拘束，就不自在，没有身体才真正自在，啊，但是他有辛苦。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这个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啊，冤家对头啊，我不想跟他在一起，没办法，搞到一家来了，啊，离也离不开，啊，怨憎会，啊，求不得，啊，无因之身，啊，无因之身，底下再解释。那么这是非常粗而明显的苦报，啊，坏苦呢，我们举个比喻说，啊，好比现在这个做官的，啊，这个一升迁呢，啊，喜事盈门呢，快乐了，啊，到哪一天下台了就苦了，啊，这一下台啊，是门口罗雀，什么亲戚朋友都没都不来，啊，可见的人情之薄，啊，他立刻就感觉到啊，这个在台上跟下台啊完全不一样，坏苦啊，辛苦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我们青春不能融入。每一个人都想年年十八了，做不到啊，这个老啊不是，哦，十年十年的老不是的，也不是一年一年的老啊，一天比一天老，这个没法子，谁都留不住，实实在在说起来啊，这大家要觉悟的，人生在世界上没有意义，啊，从你出生的那一天只有一个目标一个方向，往哪里去呢？往坟墓里去，天天精进啊，一分一秒都不肯留，都不肯停一下，你想想看有什么意思，这是实在的真实的，啊，这个世间人虽然讲啊，三不朽，立功立德立言，在佛法里面讲都是虚妄的， 为什么呢？世界有成住坏空啊，什么都留不住啊。正是经论里所说，万般降不去，唯有业随身啊，何必造罪业呢？啊，你能够带得去的，就是你少造的这个业果。啊，你造的善业，则有善报；你造的恶业呢，则有恶报。这个决定不能够避免的。啊，所以真正觉悟的人，他明白了。佛说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啊，得人生不容易啊，得人生最可贵的就是闻佛法。佛法给我们说明宇宙人生的真相，真相明白了，我们就晓得我们应该怎么做法，眼前如何来过着生活，如何去处事待人接物，就明白了。从今而后，决定不造恶业。佛法里面第一殊胜的佛法，就是念佛求生净土，这个法门太殊胜了。这样稀有殊胜的法门，很可惜，知道的人太少了。啊，不但世间人不知道，就是久修佛法之人，啊，出家在家的这些大德，真正明了也不多吧。所以古人呢，见到这个四象也非常的感叹，莲池大师辛辛苦苦为弥陀经写这么一部伟大的注解，目的呀，就是叫我们相信这个法门，依照这个法门来修学。这与净土教有莫大的功勋，但是莲池大师明朝末年的人，这个文字我们看起来文言文呢，现在人呢不念文言文的，这个很可惜啊。啊，文言文将来渐渐的就失传。这是我们整个民族的不幸。我觉得我们的祖先留给我们最大的遗产、最丰富的宝藏，就是文言文。这是全世界任何国家民族里面所没有。这个发明真正了不起啊！那就是这老祖先们他们知道，言语文字的 会随着时代去改变的。那么如果将当时啊那些人的智慧那些人的见识要流传给后人做参考，用什么方法才能保存啊，叫后人呢见到之后就如同当面谈话一样。所以这才发明了文言文啊，语言可以随时变，我这个文字啊永远不变啊，文言永远不变。所以我们今天念孔子的书啊，就跟朋友写信往来一样啊，虽然念2000多年以前的书籍，还是跟对面谈话一样啊，不至于错解意思。这就是文言文的好处啊，我们看其他国家里的古文，2000年以前的那些文字，都得要考古学家专门的人才才能够辨识啊，没有像中国人这么便利啊。啊，这是中国祖先呢替后世的子孙想得太周到了啊，全世界所没有的。我们今天如果把文言文丢弃掉了，怎么能对得起祖先？啊，这个几千年，这是圣贤人他们的思想、他们的见解、他们的智慧啊，如果我们能通达文言文，这个宝藏是属于我们自己。啊，确实增长学问增长见识啊，文言文的修学是在讲呢没有秘诀啊，自古以来啊只有一个方法去背诵啊。过去李老师在台中教学，他老人家告诉我们，你能够背诵50篇古文，那个时候他给我们讲《古文观止》啊，你能背诵50篇《古文观止》啊，你文言文阅读的能力就没问题了，你有能力阅读。如果能背诵100篇文言文呢，你就可以写文言文啊，你就可以写。可见得了，咱们中国自古以来小学教育啊，教的什么背书啊，背书的好处就在此地啊，在文言文上打下基础啊。所以从前民国初年啊，11、12岁的小孩写的文章，文言文的文章都写得非常之好。现在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写不出来啊，我记得有一次在大专讲座里头我把它展览过啊，民国初年的这个小学生的模范作文啊，我还有几篇我把它引进了贴在这个地方给这些大学生们看看啊，民国初年小学生的啊写的文章。他为什么写得那么好呢？他背古文背得多嘛，现在人不肯背书啊，一听到背书就头痛，这个没法子啊，一定要背书啊。所以现在我们鼓励我们学佛的同学啊，要注重文言文。为什么呢？所有的经典都是文言文写的啊，如果我们偷懒 不想看文言文，看现代人呢，把这个经典用白话文翻出来的就看那个那个白话文翻的经典，错误百出啊！绝对不是原来的意思。所以你要想真正得到佛法的利益，这个工具自己必须要得到。那么我们要不要再去背古文呢？我觉得没有必要。经典都是古文嘛，再背经典就好了。尤其是无量寿经。这个分量呢不长不短，一共啊只有48篇，48章。李老师定的那个标准是50篇呢，这个48篇非常接近了，能够把《无量寿经》从头到尾都能背过，你的文言文没有问题了。因为《无量寿经》里面的文字是标准的汉文，它是汉唐时代所翻译的，文言文也学好了，这个经也学好，而且是佛经里面的第一经，这个功德利益呢，真真是不可思议。那么这是我们值得了注意，要大力去宣扬，普遍的劝导一切人，尤其是《无量寿经》这个经本，我们要努力来流通。这个下面呢，在讲西方极乐世界，而彼国利欲清净，则无苦苦。这是讲西方极乐世界。苦苦里面所讲的八种苦，在西方世界没有。西方世界莲花化身，没有生苦。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个个都是清虚无为之体，他没有劳苦，那个地方人不劳的，容貌永远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要真正想啊长生不老啊，那你就求西方净土。我们佛门里头啊，这个净土中有一位大德但是这个历代祖师里头呢没有把他列进去，谭鸾汉朝时候人。这个人原来是道士是个老道他所追求的就是长生不老，他想修长生不老那么有一天就遇到一个法师，印度的法师到我们中国来弘扬佛法的他就问他，佛门里面有没有长生不老的这个方法？他说要讲真正长生不老，只有佛门才有 天上虽然长寿啊，寿命虽然很长，最后还要死啊。飞翔飞飞翔天，寿命八万大劫，那八万大劫到了呢？可见的并不是真正的长生不老。真正的长生不老，西方极乐世界无量寿啊。这个人呢，善根非常深厚，听了之后啊，立刻他就接纳，他就舍去啊这个道教啊，皈依净土，专修净土法门，他由安乐集行事，有一本书啊赞叹这个西方极乐世界的安乐集。往生传的往生论的注解也是他注的。所以后人呢称他为神鸾。这是一个真正修长生不老的。他真得到。所以那个世界这个生老病死没有，那个世界是平等的法界，所以没有爱别离，也没有怨憎会，像这些地方呢，我们读经呢总得要留意，我们在这个世间看这个人呢喜欢，看那个人讨厌，这个心态呀要不得。为什么呢？是你往生净土的障碍。你讨厌的那个人，他天天在念佛，如果将来到西方极乐世界见了面还要吵一架，哪有这种道理呢？这一吵架两个人都赶出去啊。平时我们就要认真的修养，把这个喜爱厌恶的心啊要降到最低的程度，对我们自己往生才不至于产生障碍。这个事情看起来好像是小事，实在讲很严重。许许多多一生念佛的人呢，就为这个小事而耽误掉了，心不平等啊。西方世界一切是变化所作，没有求不得苦，一切都能够满足你自己的愿望，思义得义，思时得时，念头才一动啊，你想要的东西都在你面前，那不要了，不要也没有啰嗦，不要就化为没有了，这个好啊。我们现在不要了，不要也麻烦，啰嗦很难处理呀。那这个道理呀，现在我们科学家懂得啊，什么道理？能与知的转变，需要的时候把能量啊变成物质，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不要呢，这物质马上立刻变成能量，没有了。 真是干干净净，一尘不染。这个好处是我们天天都在想，想不到的呀。西方极乐世界通通都有。是一真常然呢，则无坏苦。大经里面说的尤其是透彻。一报正报啊，永远不衰不退不变这真正是长生不老的一个世界。超过三界则无行苦。西方极乐世界大经上给我们讲得很清楚，超过一切诸佛的世界一切诸佛世界都不能够跟它相比。所以叫做极乐，就是因为它没有这个三苦啊，这才称它为极乐世界。那么底下呢，这是举细说一下了，这个是八苦八苦就是三苦里面第一道。说八苦的身居太愚，这是讲生苦。佛在经上讲得很细，他说我们人来投胎的时候，在母亲这个胎胞里面十个月了，这十个月的感受啊，就像在地狱里面一样，真是度日如年啊。母亲喝一杯热水，就好像在那个八热地狱喝一杯凉水呀，就像在八寒地狱所以佛把这个痛苦啊，形容在太愚地狱最苦的地方我们看起来时间十个月不算长，他的感受可不得了他那个感受那时间太长太长了这是说身居太愚这个一出生，他这个身体接触外面境界那一种感受佛经的形容又如风刀解体好像利刀割肉一样所以他一出来就哭那个哭是他太痛苦了，他没办法忍受一生下来就哭如果这个生要是很弱的话不苦的话，那小孩生下来不应该哭他快乐的时候他会笑你们有没有看到小孩生下来笑眯眯的？有没有这就证明了佛讲的话没错生确确实实是苦老也隆重这个老之苦我们能够见得到现在自己虽然没有老看得上老人的苦处，自己要有警觉为什么呢？ 我们自己将来也有那一天。那如果你不想老呢，那只好短命啊。你又不喜欢短命，那你怎么能不老呢？决定要承受劳苦。所以一个人的福报啊，这是大家要记住，老的时候有福啊，真正有福报啊，年轻人有福不算，不算是福报。我过去，我的父亲呢有一个同学啊，年轻的时候在抗战期间当中，他是将军啊，做过军长啊，做过总司令，但是一呼百应的啊，大陆那个时候的那军长总司令的不得了啊，啊，不像现在这做官不值钱的。啊，那个权威很大了。啊，家里用人几十个用人呢。啊，可是年纪大的时候到台湾来了。啊，退役了。我看他那个时候70多岁了，啊，退役下来了，到他家里就看。